好令佢哋兴奋嘅事。但系好可惜，当我哋读到圣经嘅时候，我哋睇到以色列人喺入迦南嗰个旅程里边，佢哋唔系好兴奋，唔系好有喜乐咁样行嗰一条道路。如果我哋读嗰啲经文咧，可能你得到嘅印象最深刻嘅就系有三个字，就系发怨言。呢三个字咧，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咁样去出现。呢个系可以讲系昔日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给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不好的榜样，一个真的很差劲的一个榜样。但是当我们反省一下的时候，很多时我们今天做信徒的，我们在走天家的路程上面，可能这个正是我们的写照，发怨言可能也都 是我们一个的写照。圣经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它记载了一些事迹，不单止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事物的一些记录，也都是给我们现代人能够一面有一面镜子，就是影回我们在那面镜子里面看到我们自己那个的情况。我们今天跟以色列人昔日那个相似的地方实在太多。如果大家想一想，以色列人是出埃及，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是活在世俗里面，我们为求生存，我们就好像其他的动物一样，即是为求生存，好像没什么不同。以色列人他们一生的使命或者他们的工作，就是为法老王去做砖头。我们其实在世上也都是不断的在日光之下，我们做我们不同的砖头，我们有不同的工作砖头去做，为到老板做砖头，为到其他的事物去做我们的砖头。以色列人是法老的奴仆，我们根据罗马书第六章所讲的，我们是罪的奴仆。但是有一天我们信主了，我们可以离开我们的埃及，即是世俗这个罪的束缚，我们得到自由，我们同以色列人一样开始一个旅程，我们那个就是天家的旅程。我们的迦南就是圣经希伯来书所记载的天上更美的一个的家乡。我们在完成这个地上的使命之后，是我们天上那个的归宿。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行他们入迦南的旅程总共用了40年，我们今天行我们天家的旅程可能是20年，可能是30年，如果年轻信主的可能要行70年、80年，时间不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发怨言成为了我们旅程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呢？今日我哋会从头先睇过嘅经文读出嘅经文里边，我哋睇一睇以色列人喺开始呢个入迦南嘅旅程开始嘅前步就系佢哋头嗰一两个月嘅时间，佢哋有啲乜嘢嘅表现，作为我哋一个好好嘅提醒。首先呢段圣经俾我哋睇到，我哋以色列人佢哋喺一个好兴奋嘅事情、好感恩嘅事情过后，他们就不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或者以前那个那么兴奋的一个的回忆去面对现时那个的现实。以色列人他过红海毫无疑问是一个很壮观一件事，一个振奋人心的一件事。出埃及记第14章第31节那里这样讲，他说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前两节，我们没有读出来的，就是出埃及记第15章20至21节，圣经也都是这样记载。他说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跟他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为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么令人兴奋的环境里面，他们出发了，他们走这条的旅程。但是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只不过过了三日，三日他们就发怨言了。以色列人他们知道的了，走要入迦南，他们要走的道路是一个旷野的道路，旷野自然就是又热又干的一条的道路。但是以色列人似乎是不能够接受这个现实，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他们大概也都没有心理上的准备，所以他们所带的水很快就用干了。他们用干了的水可能是他们准备得不够，但是也都有很大的可能就是他们还未习惯在旷野要节约用水，因为他们以前所生活的地方是在尼罗河三角洲那里的地方有很充足的水源，所以他们没有节约用水这个习惯，所以行了三日而已，水就用光了。不过在入这个迦南这个旷野的道路上面，亦都不是完全没有水源的，所以我们见到圣经记载很快他们就在路上找到一个水源，那个地方叫做马拉。如果大家还记得我讲路德团契路德记的时候讲到拿俄米，他回到去伯利恒的时候，因为他很痛苦的遭遇，所以就叫人不要叫我拿俄米了，因为拿俄米是甜的意思，你叫我马拉，因为马拉是苦的意思，就是这个同样一个的字。以色列人虽然在马拉这个地方找到水源，但是很可惜个水是苦的，所以称为马拉也都是这样的意思。以色列人就觉得哎呀，这些苦水我不能够饮。大部分的考古学家在研究之后，他们相信马拉是位于今日西奈半岛或者叫西奈半岛西北部靠近海边的地方。那一带虽然是有水源，但是因为那些水含有很丰富的矿物质，所以味道是苦的。不过那些水虽然味道很苦，但是可以解渴的，饮了对健康也都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只不过呢矿物质丰富少少，入口呢又苦少少。但是以色列人他不喜欢这些水，他饮惯了埃及那些很清凉的水，所以他不喜欢这些水。在二十四节圣经记载，百姓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神对他们真是很忍耐，神就指示摩西将一棵树，在希伯来原文呢其实不是说一棵大树一棵大木样，是可能是一些灌从灌类 的树，就掉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就可以以色列人呢就乐意去饮用。有人就认为水由苦变甜是由于树里面或者这些松冠类植物里面的成分就改变了水中矿物质那个化学的成分，所以水就不苦了。这个当然有这个可能，神完全是一个神迹，不靠那棵树也都是有一个可能。但是有更多的解经家他们相信，他们指出一个事实，就是在西奈半岛的地方呢是有一些植物，这些植物的树叶呢有芬芳的成分的，就是好像今天我们去越南吃个火车头，有些香菜香叶样，也都好像茶叶一样。所以当这些树叶落了水的时间，他们就好像茶叶的作用，虽然那些水不是那么好，但是那些茶的味道就盖过了这个矿物质的苦味。直至到今天那些考古学家解经家都告诉我们，当地的人都仍然是用这个方法去喝当地的水，盖过了。这个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体会。如果以上的经文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真的需要留意，我们发怨言，我们其实真的有这个倾向。在信主 兴奋程度过咗之后，初信嗰阵时候真系好兴奋，睇见一草一木，睇见神嘅创造，睇见嗰只雀仔跳，心里边咧充满咗喜乐，充满咗感恩。但系喺呢个兴奋过去之后，我哋可能就面对唔到现实嘅生活。我哋信主之后唔会突然间啲水咧苦水变晒甜，亦都唔会一切嘅困难会会离开，亦都唔会现实我哋嗰个嘅工作嗰个嘅辛苦突然间冇咗。而可能就係好似呢段圣经咁讲，神嘅恩典盖在嗰个啲嘅苦，冇改变基本上面水嗰个嘅成分，但是神却是给我们一些的恩典，就好像一些的茶叶，一些的香草盖过了，以致到我们可以喝得落这些的水。所以我们真的要靠着主的恩典去面对现实。有时候有些苦情摆在我们前面，神当然可以将这些苦情是移去，但是更多时候神就用他的恩典同佢嘅支持去盖过呢啲嘅苦情，帮助我哋一步一步往前行。所以喺呢方面，我哋要学习嘅就系多啲去靠住主嘅恩典去克服呢啲嘅现实，而唔系好似以色列人俾我哋一个唔好嘅示范，就系咧佢哋常常埋怨发怨言。然后呢段圣经俾我哋睇到第二方面嘅教训。就是上帝真的很恩慈，他在以色列人发怨言之后，他就在他们的旅途上面安排了一个叫做以林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以林毫无疑问是一个绿洲，但是是预备他们要上西乃山去敬拜神，去接受神颁布那个律法。解经家他们相信以色列人由过红海去到马拉大概行了40英里的路，然后在马拉去到以林大概只是7英里的路，所以40英里他们行了3日，7英里可能他们只是行了1日就去到一个美好的地方。以林的希伯来文有意思的，就是大树的意思，或者是有大树生长的地方的意思。今天的经文第27节告诉我们，他们去到以林，在那里有12股水泉就是有很多的井水泉涌水出来，有70棵棕树，于是他们就在那里在水边安营。以林真是一个好地方，是容让当时很疲倦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沙漠中找到一个绿洲，或者在烈日之下他们找到一个凉亭。根据第16章第1节形容，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过程他们去到一个叫信的一个旷野，是第二个月的15号。如果我们看回出埃及记12章，我们就会发觉以色列人是正式起行动工出发，是在正月的大概是15号的早上。所以刚刚他们来到信的旷野的时候就用了1个月的时间。如果扣除了路上需要的时间和停留在马拉，他们大概是停留得不是很久的时间，我们就会发觉他们可能停留在以林这个地方其实有一段相当的时间，短的可能是1个礼拜，长的可能他们逗留了10天。就在这个时间里面，神就让他们休养生息，上帝给他们在那里休息是为了前面要上西乃山那个的道路。我们中文部的以林团契查回历史，大概是10几20年前由离开了我们的周君善牧师夫妇协助我们去成立的。当时我们的粤语夫妇团契已经有2个，就是刚才献诗的雅歌团契和约书亚团契。 當時的雅歌團契呢，成員結了婚大概20年左右，即是現在的成員，即是在10多年前。他們的兒女都是上大學的了。另外一個約書亞團契呢，就是結了婚當時是大概5年至10年左右。他們大部分就開始有年幼的子女，就是幾歲，或者最大是10歲這樣。約書亞團契他們的聚會的題目，由於有這些年幼的子女，所以很傾向是去照顧這些年幼的兒童，所以他們的內容都有不同的重點，例如怎樣做父母，例如怎樣去教兒女等等。卓君士牧師夫婦呢，就察覺到呢，那些結婚啱啱結婚的，未有或者結婚幾年但是未有兒女的夫婦，就好唔適應呢個團契，講嚟講去都係點樣做父母啊，點樣教兒女啊，佢哋覺得呢啲唔係我哋嘅關注，現時關注嘅地方，所以就建議開設一個另外一個夫婦團契，就叫做以林團契。當時咧，我亦都係十分嘅同意。佢哋名字採用以林，就係其實係呢段嘅聖經代表住係一個美好嘅地方。是一个有水源去滋润他们的地方，是一个绿洲。到了今日昔日参加以林团契的团友呢，现在都没有升团，继续在以林团契，他们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夫妇，亦都有很多不同年纪的儿女在他们中间。几年前我讲过一篇的讲道，如果大家记得那篇讲道叫做教会与家庭互助互补，就讲到家庭是教会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想象我们的教会成员都是流动性很强的单身的人士，或者留学生，或者外州外国来的一些的学生，就很难能够产生有延续性的领袖，因为他们几年他们又走了。但是当如果有稳定居住在本地，在这里落地生根的家庭，还有这些有冲劲有创意的学生配合的时间，教会就有更好的成长。所以教会是需要家庭，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发觉家庭也都需要教会。今天的基督徒家庭其实是需要教会的资源，去帮助他们面对各样的道德的不同的思想，或者是各样做事方法的挑战。在21世纪，我们承认或者我们观察到，无论是东方无论是西方的社会，我们都活在一个强调个人自由和随自己喜好生活的时代。就是我只要不影响你，我就应该这样生活，你不要管我。特别呢，如果我喜欢今日去女厕，听日去男厕，只要我喜欢，我认为今日我是女人，听日我是男人，你不要理我。所以呢，我们就活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这个对我们做基督徒要持守圣经的信仰的人有很大的挑战。我哋年纪大少少嘅，我哋都有比较稳固嘅思想，可能仲可以面对呢啲挑战。但係其实都受到好大嘅压力。我哋被批评为保守啦，你落后啦，如果唔客气嘅就话你阻碍文明进步啦，阻住地球转啦，更严重嘅甚至批评我哋违反人权啦，你欺压少数民族啊，我哋呢啲少数民族你就唔俾我又约制我哋去咩厕所，又要乜又要乜。喺呢啲情况底下，我哋嘅年青人所受嘅压力比我哋年长者更加大。因为年青人喺佢哋嘅人生阶段里面，佢哋好自然，佢哋好重视别人睇佢哋嘅睇法。所以呢，你见到佢哋出街好黐整嘅，因为佢要唔知道人点样睇佢，呢度有粒暗疮嗰陣時間呢，佢哋又要用好多時間去，因為佢哋呢個人生階段就係咁樣樣，佢哋好着重人嘅接納，好着重人嘅認同，最怕就係俾人批評，俾人疏離。 所以他们其中就有很多开始看见他们的信仰，开始愿意妥协或者放弃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孩童时代传给他们的信仰。在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很多的家长真是无能为力。我们一个小家庭，我们怎能够抵抗这个社会这个大潮流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小家庭就需要教会这个大家庭。我们有200多个家庭，虽然我们仍然是面对潮流，仍然是一个大潮流，仍然是恶劣，但是起码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团契，我们能够彼此支持，彼此的鼓励。我在很同情以林团契他们这个年龄的夫妇，他们面对的挑战我们这些年近退休的那些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都想起他们的年纪层的时候，我们都面对很多的挑战，有婚姻的适应，刚刚结婚真的不适应有儿女教育的问题怎样 去一个好的校区怎样呢令儿女可以入一间好的学校，他们的工作是随着他们的年资增长，他们的责任就增加了你渐渐你不是新仔了，你呢有很多的责任以前呢都饶恕你，但是现在你有经验了，很难饶恕你所以呢那个压力就增加。他们也都挣扎那些时间工作的时间长的时候，他们又想多些时间和儿女有个人的相处因为家庭的专家都是这样教的嘛，所以呢他们其实呢很挣扎。儿女当然可以为我们带来喜乐，但是也都可以带来呢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担心，很多心血花在他们的身上。同一个时间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的祖父母又开始出现健康的问题，需要时间精力去帮助上一代。在这些事上面，这个年龄层的夫妇他们还有家庭经济的问题，要买楼供楼有很多的问题工作上面要进修，不是你愿不愿意进修的问题，而是你必须进修以致不落后那个的问题，又要他们的时间。然后他们又发觉灵性退步了，在这么多压力底下，其实他们都很想进步，但是发不到力，做不到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明白这个年龄层的一些的夫妇他们真的需要支持。然后团契在这方面，我们就好像以林一样，就是沙漠的绿洲，可以使我们得到能力那个的全员。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你真的参加团契，在团契里面我们互相支持，特别以林团契那些的团友就能够互相那个的支持，得到沙漠中的绿洲。我们刚才讲过以色列人在入迦南的路上的表现，给了我们一个真的不是很好的示范。但是如果我们看新约时代的教会初期教会的信徒，在这一方面却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的示范。新约时代的信徒，他们从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都有他们的埃及，他们都 要入他们的迦南。以色列人就是埃及，但是呢他们要离开埃及。但是新约的时代的信徒，特别是犹太人那个的信徒，初初是犹太人先信耶稣基督，他们要离开他们的会堂，这个就是他们那个的埃及。然后他们被呼召跟随耶稣基督走一条天家的一个的旅程，这个旅程也都前面是一个不是很平顺，有很多挑战的一个的旅程。但是从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就是他们没有发怨言，他们没有好像旧约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积极参与团契那个群体那个的基督徒那个的生活，结果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力量，将福音传扬了出去。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未有团契，我鼓励你有团契。你可以参加正式的团契，有名的团契，但是你亦都可以在你的家庭里面组织一些小组，几个家庭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去讨论信仰的事，去讨论生命的挑战，去互相的支持，以致到我们不是很孤单，好像以色列人那样，真的面对不到现实的时候，我们就发怨言。今天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个的提醒，就是小心不要好像以色列人一样，经历了以琳这么大的祝福之后，他们仍然是一班发怨言的以色列人。十六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不仍离开以琳，再次进入旷野的时候，他们又有新的投诉了。今次不是投诉水，是投诉食物。特别他们很怀念昔日在埃及，虽然做奴仆，虽然做砖，天天都做砖，但是他们可以有肉食。他们在肉窝旁边，他们特别举例美化了他们前面的情况，就是当他们面对现在的环境。他们以前在埃及都是发怨言的，就是哎呀，埃及人逼得我们很苦，但是现在面对这个环境的时间，就美化前以前的情况，以前挺好。就好像我们有时候有些信徒，他信了主之后，他发觉哎呀，我又不能够喝酒消愁，我又不能够去赌场 去快活一下，就美化了以前，哎呀，不信主呢原来还快乐啊，这样有相似的一些的情况。今次他们就投诉没肉食，啱唔啱呢？可能有部分啱，但是可能有部分真的不啱。在出埃及记那里十二章那里三十八节告诉我们听，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些埃及人恨不他们快点走，你带什么都可以，带走你们快点走，总之不要杀我们的长子。所以他们呢有大群的牛羊跟他们一起去出发的，所以他们不是没肉食的，只不过他们不想宰杀自己的羊，或者他们不是养羊的人，他们不想用钱去 买肉，他们希望呢有免费提供公家那些的食物。当我看到这节圣经的时间，我就想起我成长的时候，我家庭的一些小事迹。我家庭有四个兄弟姊妹，我排行第三。我们四个兄弟姊妹，我们的成长的阶段不同，所以我们的食量，食饭的时候的食量是不同，我们的速度也都不同。我特别下低那个细妹慢到蜗牛这样食饭，所以呢我们那些哥姐姐呢就夹夹夹夹夹晒啲餸。咁於是呢佢就好苦啦，就话俾媽媽聽冇餸食。媽媽就諗到一个方法，就係將嗰啲主要嘅肉譬如今日有雞翼，有雞蛋，我哋窮呀就係食呢啲㗎啦，有就係雞蛋就好食物嚟㗎啦，有臘腸，每人半橛臘腸。那些呢就放分平均分为四份，放在我们的碗叫做私家菜私家餸。然后那些菜青菜豆腐或者是什么呢就叫做公家菜，仍然是分享。那我们四个小朋友很快就想出一个很自私的方法，我们吃饭的时间呢就全部夹晒啲公家菜吃晒啲公家菜，然后留下那个没人抢到我们的私家菜，我们就在碗里慢慢的分享。我相信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以色列人在这个投诉呢有这样的背景在那里。然后我们发觉上帝对这个以色列人真的有百般的忍耐，他就使到一群鹌鹑就飞到以色列人的营地范围，以色列降落在他们的营地，他们就捉晒啲鹌鹑，他们就有肉食了。 解经家话俾我哋听啊，呢种鹌鹑咧系一种季候鸟嚟嘅，每年咧就由北边飞到去南边避寒啦，然后咧就温暖咗之后咧，又由南边飞翻去北边，每年咧都有呢个嘅飞行。原本佢哋嘅飞行路线咧就未必行呢个西奈半岛嘅，但系咧就如果遇到大风。嗰啲風喺 地中海咁樣吹過嚟嘅時候咧，佢哋就偏離航道，順住風咧就可以去到西奈半島啊！文素記就話俾我哋聽，神使風刮起來，所以有一大群鵪鶉就飛到去嗰度。啊！這個完全咧一個神嘅工作啊，配合咗一個自然嘅現象啊，將呢啲鵪鶉咧就偏離正常嘅航道，就飛到去。以色列人的营地那里是黄昏神当时是吩咐，如果大家看圣经呢，吩咐他们早上呢，你们今天早上就出去有玛拿，收集玛拿，晚上你们就可以有肉食了，这样因为黄昏的时候那些雀仔飞到很累，他们就降下来休息他们想不到人会捉他因为他们的经验里面就是很安全的环境，所以他们就有肉食了。但是很可惜，神这样恩慈的对待，没有加强了以色列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改变他们的态度。在出埃及记十七章，我们发觉他们又发怨言了，有新一轮的投诉。最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投诉引起摩西的愤怒。圣经说摩西是极其温和，世上没有人够他温和。一个这样的温和的人极其愤怒，在神面前犯了重大的错失，怒起上来找支杖打个磐石。神吩咐他在米利巴那个地方，你拿支杖去，但是支杖不是打磐石的，你拿支杖吩咐磐石出水。如果你看文素记这样记载得很清楚，但是摩西他生气上来，他说水啊水啊，这样大概是这样。神说你领袖跟普通人一样罚，不是因为你是领袖就罚你不罚你，所以你跟其他人一样入不到迦南。这个是摩西一生最大的遗憾，真是很可惜。这个也是发怨言的后果，原来不单止是影响以色列人，都连累他们的领袖受到惩罚。我们今天真的要在这一方面，我们真的要引以为戒。在结论的时候，但愿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就不是入迦南，我们就行走天家的旅程，很多跟以色列人相似的地方，但是我们得到一个不良的示范之后，我们就学习多欣赏神赐给我们的绿洲的异能。神其实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异能，就不要学以色列人一样常发怨言。而有一件事亦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 去反省的，就是神安排以林在以色列人的旅途上面，是要储蓄他们的能力，加强他们的能力，要走前面一段上西奈山那个的道路。所以今日神赐俾我哋好嘅团契嘅生活，一班好嘅弟兄姊妹喺我哋嘅周围，一个好嘅教会，其实亦都有预备我哋走旷野道路嘅可能性。我哋华人报道会有好多前会友，我哋称佢为救生，我哋成立一个救生会，起码咧可能同坐喺度嘅人咧一样咁多嘅。咁多年嚟，神带领我哋好多人嚟咗。又离开，有些回到香港，有些回到大陆，有些回到台湾等等。我每年回香港探亲的时候，我就跟一些回了去回流的一些的弟兄姊妹吃饭啊，聊聊天啊，这样。 有時有啲弟兄姊妹同我講嘅就係牧師啊，真係好唔好意思。我問佢哋嘅教會生活，佢話好唔好意思，我揾唔到教會，我到而家仲係冇翻教會。我就問佢點解，佢話依度嘅教會太令我失望啦。我以前約書亞團契嗰種甜蜜喺香港揾唔到啊。佢話香港人好忙啊，所以翻咗團契好似我獨來獨往啊。咁咧教會咧亦都係好難揾到個即係講到有啲內容啊幫助我嘅，所以真係好懷念華人報道會啊。我聽咗之後心裏好難過，我難過當然係佢冇翻教會啦，但係我難過嘅就係佢表面上好似依句嘅説話好似係肯定華人報道會。曾經提供過一個很温暖的團契，欣賞華人報道會在聖經的教導上面能夠打好的基礎，但是如果深入一點想一想，其實他這句說話是正正指出華人報道會的失敗，是華人報道會的失敗。因為這個綠洲，在這個弟兄姊妹曾經生命上面的綠洲，沒有成功幫助他們去面對逆境，就好像以色列人這個以林，神預備給他們一個這麼美好的地方，他們一離開又發怨言，又在路上面又有另外一個的控訴，對神的一個的控訴。所以願神憐憫我們，願神憐憫我們，真的我們在這裡如果真的享受到美好的綠洲，我們預備這個是你叫我們去面對現實有些人我們的現實可能回香港面對香港那個屬靈的環境或者呢有些人呢就是面對我們就算留在這裡都有不同的挑戰出現，但是神的心意祂賜下在我們的生命裡面有不同的滋潤，不同的綠洲，其實是要我們有能力去面對這些問題。但願主真是憐憫我們，我們一起低頭祈禱。親愛的天父，多謝你今天給我們經文的提醒，我們感謝你，其實你在我們生命裡面是設立了很多以林的美地，求你幫助我們學習多些為到這些感恩，少些去發怨言。聽我們的禱告，奉靠耶穌基督的名，阿門。